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我们在有一期的文化口径差节目当中呢，说到这个零食，当时我记得陶老师提到了果丹皮，当时真的把我惊到了。为什么？我觉得是一下勾起我童年好多的回忆，这我小时候都不知道大概有十几二十年没吃过的东西了哈。然后我们今天可能文化口径差就要跟大家聊一聊零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在疫情期间不少人养成了吃零食的习惯，而且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文化口径差三人组三个人都有吃零食的习惯。可能大家没有想到，我觉得石老师给我的感觉其实不像是要吃零食的人，因为我觉得石老师一直是很端庄高大上，我觉得就是一般来说可能相对来说跳脱一点的人更喜欢吃零食，但实际上好像石老师并不是这样的，石老师包包里经常都有点吃的是吧？
其实要说吃零食呢，我估计你要说不吃零食的古板型呢应该是陶博士，但我就岔开去先讲呢，我都觉得零食行业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因为这次疫情大家在家里以后啊，一方面呢有时间去拿一点试吃，掏一点试吃，第二个呢没人看到可以吃，你在办公室除了装模作样的早茶下午茶是吧，其他时候你要在电脑前吃东西也不像话的吧，对不对？但现在在家里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啥时候吃就啥时候吃，所以我认为这个零食界抓住这个契机啊，做出一系列的产品，可能通过听我们的苦丁茶也许给他们一个启发。那么这个地方讲零食呢，我也要说一下，这个其实零食对于我们来说是现在的一种奢侈的生活方式，小时候哪敢呢，小时候如果正餐以外啊，在那个火炉里面能爆了一块黄豆啊，或者是那就是觉得很大的享受了，更不要说买红薯了。我记得那个达到四人帮以后，有人民啊批判这个四人帮的奢侈生活，有个农民就说他要批判江青啊，江青平时呢啊左边一罐红糖，右边一罐白糖啊，左边舔一口右边舔一口啊，这个生活这么的奢侈啊，我们饭都吃不着啊，他还吃糖吃零食啊。当然这个也想到这个鲁迅啊，讲那个这个农民也不知道皇帝多么享福啊，大热天就感叹哦，这个时候啊，这个皇后娘娘不知道多痛快呢，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喊道：“太监拿两块柿饼来吃啊！”这是他的零食的最高想象啊。这是我先开个头，
石老师可能跟我们就说三个人很有意思，我们文化口径查三个年龄梯队哈。石老师说零食是一种比较奢侈的生活，这跟我小时候童年的记忆还有点不一样，但是就像刚才石老师提到的一样，在我们三个人当中从面相来看可能最不像要吃零食的就是陶老师，没想到陶老师是一个吃果丹皮的博士。陶老师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吃果丹皮呢？
什么牌子的果丹皮说？
不是这个我来讲一下，我对吃这个其实是兴趣很浓的。其实吃东西呢，其实有时候呢它这个孤独是孤独，它孤独的时候呢，这个很多很深沉的人呢就拿几支香烟啊，这是这个传统的这种形象。其实到了这个男孩子啊，像我们那个长大七八岁上大学的时候啊，然后这个其实不是到那种在之前男孩子要显示自己的这种男子汉形象的时候呢，就开始抽烟啊，去抽烟。其实讲句老实话，我们很小就被人带了啊，抽了一两支烟，其实父母都不知道。其实内心里面其实最爱的，其实我觉得还是这些零食。其实他这个父母啊，很多小时候骂小孩子啊，说这个饭不好好吃啊，一天到晚吃零食。那其实它是有道理的，它是有道理的，因为小孩子的那个口味啊，它不像成人发育了以后，它能很精细的，比如说大米，大 米，几多少种大米啊？有的人这个从日本带回来的这个电饭煲烧出来的什么大米，说那个最好。对孩子来说，米就是米，那个味道对孩子来说呢，各种各样。你像零食里面，它放的各种的各样的味道啊。你刚才讲果丹皮，它这种酸的，对吧？有点酸，有点甜。那么这个童年美好记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我其实我这个口说无凭啊，我昨天晚上我就
现场直播吃果丹，
我想了一下，
直播一个吃零食直播，
不，我想了一下，真的是有很多这个美好的东西啊，美好的东西。这个我是呢，其实我本来想写一篇小文章，我逛这个华人超市，现在这个华人超市啊是越来越大，似乎要把中国的超市的三分之一。搬过来，或者五分之一搬过来，所以它伴随着这个超市规模的大，我不会拿个做广告，他们给我们 SBS 钱，我们才能帮他们做广告。就是它这个超市规模大了以后呢，就是它的这个品分类就多了啊，所以有时候他有时候觉得是一种啊童年的这种味道来了啊。比如有一天我看到桃酥，卖桃酥。它放在那种传统的那种包装里面，那个包装盒里面，我就一高兴我就买了，就买回了。但是买回来之后呢，你就发现它那个桃酥呢，没有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么油那么酥，它是外面是一个传统的，那里面呢是那种真小小包装，那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像我们小时候那个桃酥啊，
就是要油嘛，
对，它那个纸包的那个讲究一点纸，就是现在卖热的那种纸啊，
要沁出油，
尽管是那个纸啊，那个油还是沁出来的，所以当然现在就不健康了，不健康，这个就是几说了啊，这是几说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对这个
零食的，
我就想到这个事情，其实还有很多啊，
嗯，
山楂片。山楂片对吧，也是那种甜甜的酸酸的，它和果丹皮不一样，果丹皮有点湿，山楂片主打的就是那种干，一口咬下去碎了啊，这种小片片咬碎以后那种回味啊，那种感觉。当然了，有时候来不及了，就是不是片，那种小剁
一口一口
就哗啦一口下去了。对，
那个时候分给好朋友，就是关系好的多分几片，关系不好的少一
点。我觉得桃不是，我觉得一定是生了男孩，当然我知道了啊，
生了大女，
大女，那这么来说，所以
酸
不是，我们已经知道你逃不了了。你喜欢吃酸的，这一点讲呢，估计对后面吃零食的人会有很大的刺激。如果下面人家找生男娃，请吃酸的零食，大家就找你做广告啊。好，现在我陶博士，你先生，
你说，
我现在呢，就是说我差的就远一点，可能。就是我就讲为什么刚才我说吃零食是一种奢侈品呢？就像谢欣说到的，从我这个年龄档次，我们当年是饭都吃不饱的，啊，那么其实呢，中国古代我们就差远点说呢，不仅是中国，全世界基本上开头都是两餐制，也就是只有午餐，只有其实它不叫午餐了，它就是上午一餐，下午一餐。一般是上午大概在九点左右，下午在三点到五点之间。那么这种有规律的进食，一个是经济的限制，第二个呢是一种文明进化的过程嘛。这个孔子当年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信条讲，不食不食，就不在那个时候你不能吃东西。像现在这个陶博士是做不了博士了，啊，这个孔子要批评的。在不合适的时候拿着山楂片跳来跳去的吃，是不是？这哪儿像一个正人君子，是不是啊？那么根据那个夏商社会生活史，据考证呢，古代一般只有两顿，一顿叫大食，是早上，啊，大概九点左右。那么下午呢，三点五点叫小食。这个不仅是民间呢，明代洪武年间，连皇帝都只有两顿正餐。一顿叫早上，一顿叫晚上啊！一直到后来日本人进中国来了，到处那像那些浪人到处流，在中国看的时候，看到的中国人还是两顿。那么有没有三顿的呢？那富贵人家，且不说点心了啊，原来这午餐就相当于点心加进来的。那么汉朝时候开始呢有三餐，但这个东西只有皇家，只有富贵地区 啊。那么我们那个来自南方啊，我和陶博士都来自南京，属于典型的江南人家。那么《东京梦华录》就记载，那个时候啊，进这个只有南方那一带的人，除了两顿以外，有午餐，还有点心，啊，点心这两个字嘛，当然我昨天正好听一个东西，岔开去一点，就是说唐代就有关于这个和尚啊询问啊要买点心。然后老太婆问他，有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你要点哪个心？啊，看来他也是《金刚经》熟读的啊，透透的了。结果那个人，啊，结果瞠目结舌，一下子觉得自己，啊，这个修行还不够，所以这人家岔开去说，点心这个古迹，唐代就有了，点心一定是在午餐以后，啊，所以往往呢要，这个帝皇、宫廷和富贵人家。这是我讲为什么点心是一种奢侈品，这是我这个基本的一个啊评判。
就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人物风貌，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零食哈。从刚才石老师讲的点心，以前就是一定要一个特定的时候去吃，到现在我们就什么时候开心自己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尤其现在疫情期间，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卖腿就可以到厨房去。那说到其实像我们那个时代的点心啊，零食其实好多，尤其是现在就像那陶老师前面提到，到这个澳大利亚，在悉尼咱们这些亚洲超市里面简直琳琅满目，我看见没有看过的没有吃过的包装我都想尝试一遍，本着一种神农尝百草的那种精神。那但是我现在最怀念的或者说印象当中最深刻的有两种零食，我估计两位老师都知道，一个是宝塔糖，当年号称是打虫一哥，哎，那个时候明明只有打蛔虫才能够吃，那个时候肚子不疼也会给家长说谎说，哎呀，今天肚子周围肚脐眼周围，而且很精确，因为我爸爸他是儿科医生嘛，你给他说的症状不对了，他不会给你吃的，就是肚脐眼周围绕着疼，然后说就可能这个时候就给我吃宝塔糖了，而且宝塔糖以前颜色很多，红、黄、绿、蓝，什么都有，哎，我觉得那个又好看又好吃，然后在无形中还能够健康。还有一个零食就是酵母片，哎呦，小时候吃起来，我觉得它吃的时候不觉得好吃，回味的时候很怪，它从鼻腔里有种很特殊的气味，我就特别喜欢。所以小时候一家人家长不注意，我就搭个板凳跟我表哥两个就爬到那个桌子上面，两个人去吃那个酵母片，在那个瓶子里面看着看这个量就往下走，哎，我现在都还要流口水。这么多年了，不管是宝塔糖还有酵母片都很少见了，尤其前两天我们做了一期节目就提到了宝塔糖，这个当年的打虫一哥，我从网上搜都搜不到，它都换了个名字了，这个哎，好长一串就是化学名称，我估计一些宝塔糖厂都已经倒闭了，两位老师肯定知道这两个零食的哈。
我那个，
哎，你说，
你先，叶青。
我忘掉了，你说吧。
你本来好，我先讲了。你本来想讲宝塔糖都提供一下，宝塔镇河妖嘛。那个刚才我就想加一句的，这个点心为什么说当年午餐加进来的时候，就算个点心呢，还没正式成为一个大餐呢？现在我们觉得作为一个不正规的考证，你只要想想，第一个“点心”这两个字还是很古的发音。啊，在粤语里面，广东话里面叫 dim sum， 这个 dim sum 呢，其实就是古代汉语的发音，里面有入声字的啊，反正结尾有这样子的，这些都是入声。那么 dim sum 一直流传到今天，你可以知道很古。第二个，你到广东餐厅里面，所谓 dim sum 就是午餐。所以这个来讲呢，我补充一点，所以最早点心并不可能说。啊，上午啊，下午，而是中午出现以后，慢慢的成为午餐，午餐以后再加点心。现在点心以后到了晚上还喝啤酒吃啊烧烤，那就是更不得了了，那是大点心了啊。好，这个陶博士，你好像关于宝塔，有话说。
陶老师估计也吃过宝塔糖吧？
吃过，但是他这个呢，我就想到一个事情，这个现在这个感觉倒过来了啊，倒过来了。现在呢，他们把这个药呢做的那么好吃，像那个 Panadol 有各种 flavors， 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味道的，
橘子味的，
但现在问题反过来什么呢？反过来是我喝到某些饮料，我就想到 Panadol。
吃药了。
所以呢，这就是它这个包装的太好了。我们回到这个食物的这个，我觉得呢，就是说，我讲到这个童年，这个零食啊，它是这个童年的这种记忆。所以现在呢，可能有东西呢，其实未必这一代人啊把它当回事了啊。但是我们小时候吃了以后呢，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啊，就一直有这种记忆啊。他这种记忆，你像小时候被人打有记忆，对吧？也这种美好吃，就是家里面这个给你点零钱啊，这是一个小孩子。你想想，我现在有时候看看我小时候的照片，哎呀，我居然也这么可爱啊！你想想，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子拿了这个几分硬币啊，五分硬币啊，或者这个跑到那个
小卖部、
小商店啊，在上海呢是那个街头一个那种小的这种商店啊，那么像我们后来大了，我在那个工厂里，工厂有个代销，有个商店啊，一个小孩子拿了钱去，那么大人接过你的售货员给你钱，啊，拍拍你的头啊，你拿了东西走了，这都是一种美好的记忆，而且这个。那个就像我们现在的没有过去呢，现在是冰箱，哎呀，像我女儿就围绕着冰箱转，她做会儿功课就把冰箱打开了。那像过去呢，那是家里没有冰箱的，对吧？拿了这个钱就兴冲冲的啊，就去跑去吃这个东西，就是拿了这个东西了。所以它这就是一种一种记忆。所以你看这个很多作家，你看这个汪曾祺，汪曾祺呢，他写了很多，但是他写这个跟咱们。清华还是高邮过去不行，大概就是那个地方啊。小时候包括吃的那个菱角啊，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菱角小时候我也吃，不怎么好吃，它就是淀粉，它就是一种淀粉。
不同意啊，非常好吃，还嫩的，还新的菱角。
对，我吃过，它呢有的是就有的煮老的还是长老的，就是非常粉粉的就不好吃。这个嫩的呢，也我觉得还凑合啊。当然，还有的人拿它烧汤啊，烧肉，这就是这种啊童年的这种记忆。对我来说，哎，比如说钱多一点啊，去买一个那个啊，不是普通的那种饼啊，一个鸡蛋糕啊。鸡蛋糕分几种啊？用白颜色的，哎，其实我是最喜欢的啊，还有稍微深一点的，那也是那个纸包起来的。上面有个大公鸡，一个大公鸡，那么你把它剥开来以后，所以这些呢，它都是这个这个食物，这个，我想都是和这种记忆啊，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有时候你像绿豆糕是什么？绿豆馅小孩哪里知道？哎，超市有卖的，那我去买了以后呢，我拿来吃呢，觉得就没有过去那么油，啊，上海的。没有那么油，但是还是那么粉，还是比较好吃的。我拿过来给我女儿吃，哎，她居然喜欢吃，大部分他们不喜欢吃，所以这些呢，我就觉得很高兴啊。我喜欢的东西你也喜欢，是不是啊？我就是如果她皱皱眉头，我就觉得很失望啊，就觉得好像这个传承就没有了，是吧？所以我们讲到这个零食，特别是这种中国的这种零食，像现在你看啊，今年我其实想占便宜的没占到那个。月饼这个我都是以前我都是这个中秋节过后一两天啊去买。今天很有意思，中秋节第二天我去那个超市，比较大的华人超市啊，它一个盒子都没有，它全没有了。我心里很奇怪啊，就是它肯定没卖完啊，那去哪里了呢？这是我自己的疑问，就是说那这个月饼的话呢，其实。现在好像这个有点过分了，是吧？是还有鲍鱼月饼，是吧？你吃个本来是个点心，他一个随便吃，就是弄成鲍鱼啊，弄的，我觉得放一个鸭蛋就已经过分了啊，已经过分了，就是比较纯粹的啊，比较纯粹的，我觉得是有点像犯罪一样，吃个月饼吃的这么腐败，这个豆沙啊，还纯粹的啊，这个你如果喜欢重油重糖啊。这个江苏那个五仁月饼啊，五仁月饼瓜子啊，那个东西粘在一起啊，那个这些都是这个，其实这些东西就是重油重糖啊，但是它是那个时代的这个印记。那现在我们不会吃了，但是我跟你说，我现在冰箱里面呢，我是放了几种那个
很轻，
不是呢，我又
清刚才
我现在又有个，现在好一点吗？
那现在好一点，
现在好一点，
离远了可能，嗯。
现在我觉得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时令，刚才石老师讲啊，他这个讲高大上的时候都忘不了把我贬低一下，这个反正这也是经常的事情。那就我就讲了这个时令啊，时令就是说这个本来呢很多食物啊，它和一定的季节连在一起，对吧？月饼啊，粽子。对吧？所以这时候呢，就显得更加这个珍贵。现在一年到都有粽子，一年到都你想吃，所以这个就是这种时令感。还有那个有一家那种青团，上海点心，嗯、就江南那种点心啊，像蔬菜汁，我是很喜欢。我家冰箱里面还有，嗯、我家冰箱里面还有，我都是超市备了几个的放在那儿。那就是这些东西本来就是特定的季节啊，特定的季节。那么现在呢，就是说这个它的这种珍贵性啊，就没有这么。我们就不是那么珍惜了啊，不是那么珍惜了啊。本来想赋诗一首的，一看这个一年到都有，你就不能赋诗一首了，对吧？
因为物资不匮乏了呀。像我们小时候，我觉得有些东西很奇怪的哈。嗯，小时候我们觉得特别好吃，大了以后，哎呀，像这当初怎么会这个口味？像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是看人家吃那个高粱饴，我其实我也没怎么吃过。但印象中好像看别人吃觉得津津有味。有一次好不容易有个朋友找了一个高粱饴，把我高兴坏了，因为我觉得哎呀，我终于吃能够再吃再次尝到几十年前小时候想吃吃不上的东西，结果一吃，哎呀，吐都吐不匀，觉得没想那玩意儿那么难吃。所以有时候可能我们说小时候觉得特别好吃，那是印象中的一种好吃，并不是真的好吃，现在吃到觉得好难吃。小时候像我以前我就吃不惯很多东西，现在我好到了澳洲以后很奇怪，以前我月饼不吃，粽子不爱吃。到了澳洲以后，像这些东西我通通都爱吃了，而且就像陶老师刚刚提到的，如果到了这个时令我没有吃到，我就觉得我今年有点遗憾，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这零食也是有个口味问题，比如刚才我叫老师盯着这个陶博士了哈、啊，他比如对这个菱角，我就觉得他可能没仔细的享受过菱角啊。我们那个家乡是湖水特别多，菱角特别多。你看有红菱是吧，有两角菱，有四角菱，有嫩的，有老的。嫩的可以生吃，很鲜甜的是，老的这个煮了以后也非常好吃等等，还有那种很小的菱螺丝等等呢。我觉得就每一样东西，一个与他的儿童的记忆或者少年记忆有关，与他的家乡风味有关，与他的习惯有关。所以我不同意说菱角不好吃作为零食，因为他甚至不要买的是。所以古代有一个当官的是北方人，到了南方当官回去以后，人家说听说你们那儿菱角很多好吃吧，他说太好吃了，太多了，那个树上长满了菱角啊，就说明他根本没有吃过菱角，他才会说菱角长在树上啊。这个当然不是针对我们陶博士了，只是说明对这个所以说我们可以讲一讲自己喜欢吃些什么零食。
嗯，
然后呢，
推土养一方口味可能，嗯，以前遇到个湖南的朋友，他是常德的，那就特别喜欢嚼槟榔，天天嚼，我每天看上班也在嚼，下班也在嚼，嚼的那个嘴都发乌了。有一次我确实好奇，我说那有那么好吃吗？这个太好吃了，我托人从湖南专门给我带到上海来的，你尝尝。哎呦，结果后来就嚼了一大块，嚼了以后我就晕天晕地的，真是觉得房子在转。他说的吃不惯槟榔的人呐、啊，他就觉得你会出现那种醉槟榔的感觉，好吃吧？他问我真心没觉得槟榔好吃。但如果我说这样的话，我估计湖南喜欢吃槟榔的一些朋友会觉得，反正槟榔这么好吃的东西，你居然说它不好吃。所以人家说一方水土养一方病人，一方水土养一方口味，可能也是你就是我们觉得可能是是就是说此之熊掌彼之砒霜。有人就觉得哎，像我们四川的那个折耳根叫猪皮拱，哎我天哪，有一次我带去给在悉尼的那个朋友们尝，真有几个小姑娘差点给吃吐了。然后我就觉得我这番好心可能也是有问题的，没考虑到人家吃不吃的习惯。
所以以后可以谈一个我们喜欢和不喜欢的，比如说讲说你讲槟榔讲榴莲，你怎么讲我们都可能很难接受。这个比如说啊，现在有的地方很当然肯定一个口味，说那个鱼腥草是吧，比如说那个香椿豆，很多人都很喜欢，但是呢也许不是每个人都喜欢。
嗯，
那么这个就更加有说到在澳大利亚呢，这么多的民族，这么多的食物，我们应该宽容，但有的东西 因为这个已经形成习惯了，也很难。包括这个零食，你像这个西方这个商店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零食，但我们吃来吃去，其实是把它当早餐来用的，有些的时候是吧？但是呢，你像这个，其实刚前面我们讲到，零食是一种奢侈，因为连中餐以前都没有，午餐都没有。其实不仅是中国啊，西方和其他国家普遍这样，古代的希腊、印度都只有两顿，连圣经上面也讲到，啊，就这个到这个午饭要到早上一顿，到靠中午一顿，啊，在供神庙的里面可以有四顿，啊，那么在古希腊和荷马著作里面都写只写到吃两顿饭。柏拉图在他《理想国》里面说到，他在前往叙拉古的时候，他想知道那个地方很幸福，是不是因为他每天都是一天吃两顿饭，晚上从来不一个人睡觉，不一个人睡觉估计就是不孤独的意思吧。但是至少说明吃两顿饭是很幸福的事。那么当然了，就像我们中国汉代起就有一些这个皇宫贵族可以两顿以外又另外还有一样，这个根据这个埃及的金字塔的铭文，法老一天可以吃五顿啊。那么朝鲜的李这个朝鲜的王国在有段时间一天也可以吃午餐啊。汉朝最高统治者可以吃四餐，贵族三餐，平民两餐啊。那个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是贵族啊，连皇帝都过不上这么的好生活，是不是？你这个而且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我查过一个有篇小文章讲到，叫温贝托埃托，他曾经在回忆他们那个年代，他记得当年法西斯政府德国啊，要求他们所有的学生高喊上帝降祸给英国鬼子，因为英国鬼子一天吃五顿，他们犯了七大罪，贪吃罪啊哈。所以这个来讲呢，当时把多吃是作为一种罪行的。那么这个点心，而且呢里面有很多文化因素的，你像日本以前，日本这个民族一直是比较省吃俭用的啊，两顿是提重的事，但是他们很早就给儿童给他中午有点心。他这个写这个字呢叫做玉八，月驾驭的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八啊，日语呢叫欧亚子啊，就是零食。但说明他成年人只吃两顿，但他小孩他给他加点心。到后来日本人都把这个点心叫做啊欧亚子，就是整个就其实他们就先关心儿童，然后再逐步到大人，这是就零食里面包含的一种文化吧。这是我讲就两顿是天经地义，从古至今啊，三顿比较符合人性，四顿那就是奢侈了啊，五顿以上就认为是犯罪了，请大家注意啊。
这个
桃不是又吃什么绿豆糕，又吃桃树啊，又吃蛋糕啊，等等等等，我估计你都要给自己啊写个啊这个认罪书了应该。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